教会今年年度主题。我们教会今年年度主题是什么？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周报，我们看我们的封面，我们非常看清楚。做主门徒，跟足脚踪，哈，这是我们今年的那个年度主题。不工作 ，OK， 好，谢谢。那提到说做主门徒跟主脚踪，我知道其实呢，讲了好几次。那到底是什么是做主门徒？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跟主脚踪呢？其实我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我们几堂信息都在讲，包括上次呢，我们中间的张长老他也讲到，就是说耶稣怎么去怜悯关怀人，耶稣与世人的关系。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心中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年我要做主门徒，那到底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的生命哪些方面有成长和改变？哪些方面在我的家庭里面有改变？在我与人的关系里面有改变？我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与人的关系上有成长改变？其实有很多问题哈，今天我们先看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完之后我们继续今天我们的讲道哈。那提到就说第一点，就是提问题，就是说谁是门徒？我们可以思想谁是门徒。那我们除了圣经以外所介绍的，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教会就像我们今天的堂会，我们当下谁是门徒？为什么要做门徒？基督徒可不可以不做门徒？那做门徒呢，如何成为门徒？门徒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主题就是基督徒人生之门徒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孩子侍立在你面前，我们众人也在一周的头一日，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愿你的恩典今天临到我们每个人。其实做门徒不容易，孩子深深的知道跟随你的不容易和挑战，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命定，同样这条路也是一条得胜荣耀的路。今天早上孩子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今天没有人愿意遇到困难，很多时候一些人在你里面信了耶稣，反而生活变得更不容易。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我们信靠你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解决我们现在的难处，而不是说避免我们的难处，而是虽然我们遇见难处，每个人在地上生活都有不同的挑战，但是因着有你，我们就有盼望。我们感谢你，说今天主要求你一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一起来被你指教，我们如何来成为跟随你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其实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门徒的策略，要讲门徒策略的时候呢，为什么讲就是门徒的是个策略？有人说为什么我们教会说过去这几年在推动门徒，那好像在历史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对门徒，当你接受有人传福音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你讲他是做门徒？没有。有没有人讲他说要基督徒的做门徒？有没有人讲过？没有，对吗？为什么？大家想问，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讲要做门徒？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听到做门徒呢？信主一段时间，来教会聚会一段时间，完之后呢，有人说：“哎，你这个不能只来聚会了哈，你要成长做门徒了。”结果呢，你有什么感受？哎，这个好像开始之初没有告诉我要舍己，或者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那个被骗的感觉？ 开始的时候好像听那个福音应许的很好，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完之后呢，你发现进来之后好像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情。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对我们所信的，我们的持守，包括我们所传的，其实很多东西需要思考。那门徒是个策略，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策略。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训练门徒是耶稣事工的核心，啊，多了一个字。训练门徒是耶稣事工的核心，这不是我讲的，我们去看圣经就会发现。我今天我举几个例子哈，我讲为什么讲门徒非常重要的点。第一点你说，17和46的数字，17呢就是圣经里面一共有描述耶稣与众人在一起啊，除了门徒以外，众人在一起，记录是17次。就是有公共时间啊，但是圣经却记载了46次耶稣与他的门徒们在一起。所以可见就是说，耶稣与门徒们在一起的时间是远远的大于公共场合。那我们再看一些数字哈，又不工作了，谢谢，帮我放下下一个。70、12和3，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的这个门徒圈子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圈子，他有个大的圈子，70个，甚至更多的。但是耶稣差派他们2两出去传福音。那在70个里面中间，耶稣又特别怎么样呢？挑选了12个人，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并且让他们出去传道。那在12个人中间呢，又特别的选了3个人，大家知道哪3个人吗？对，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特别几次记载呢，你经过非常清楚2次记载，一次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带了这3个门徒。同样呢，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同样也是一样，其他门徒在另外一块，但有3个门徒跟着他在一起，之后他再走一点。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稣在地上的事工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有圈子，他是做门徒训练。若是有机会呢，我们思想就是，我们去年我们查考了圣经哪卷福音？约翰福音，是不是？我们用一年时间来看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大家还记得什么吗？哦，我先看一下这段经文哈，就回应刚才的马可福音3章14节那提到，他就设立了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去传道。这十二是常他们与自己同在哈。这是耶稣要知道，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么多数字，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突出，就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是与门徒在一起。同样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结构，我提到了2个7，对吗？有没有印象？2个7，约翰福音讲的是7个神迹，接着7个神迹呢，就是耶稣7个讲道，就宣告我是。若是你有机会去真正看的话，这个7个神迹之后，耶稣的讲道通常对谁讲的？通常要行完神迹之后呢，耶稣就对门徒讲道。你会发现，叫行完神迹就对门徒讲道。其实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出一点，就是说，耶稣是如果从门徒训练角度来看呢，约翰福音其实耶稣就在训练门徒。怎么训练门徒呢？先自己做。做完之后告诉他我为什么这么做，从理论到实践，先实践再有理论。其实我们看到这整个圣经里面看，耶稣在地上3年多的服事时间里面，他30岁出来传道，在3年多时间里面，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核心的核心，就是叫训练门徒。当然了，我们知道耶稣在宣扬神的国，神的国领导，耶稣又在十字架上我们做完成救赎的工作哈，这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是他在救赎工作之外的一个核心的工作呢，就是训练门徒，以至于耶稣走了以后呢，升天以后，这些门徒在地上可以继续完成耶稣的工作。主耶稣呢是门徒训练者。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点哈，我们有一个身份，耶稣是门徒训练者。而提到门徒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讲到什么？门徒训练，对吗？门徒训练，大家很多人听过这个词语吗？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什么是门徒训练呢？提到门徒训练想到什么？查经，还有什么？ 训就查经吗？圣灵里面的交通，短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门徒训练，那当然我们做不了门徒，或者说我们成不了门徒，对不对？我们知道门，但实际上一提到门徒训练，我们更不清楚什么是门徒训练。其实门徒训练呢，我觉得我们其实对门徒训练有多多少少有些误会，一会儿我会继续澄清问题，不是很正确理解。其实门徒训练呢，很多时候呢，门徒训练不只是训练如何做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些时候会开一些课程啊，训练啊，其实好像我们在觉得训练你如何什么服侍，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教会每年呢会有一些课程，训练你，目的是要训练你什么？好像如何服侍，对吗？我们开这些课程说，哦，我们现在需要有传福音，那我们现在就开这个传福音。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有这个传福音的训练。那我们觉得呢，我们需要有这种辅导的，我们就要开亲密之旅。啊，我们需要我们推动我们教会宣教，那出去我们就要有 Charis 课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训练都只是什么让你做事情，而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KV 也讲的是查经，好像就是课程学习，我们就在一起聚在一起，我们学啊，我们要如何做门徒，我们一起好好在圣经上扎根。我觉得门徒训练不只是这些，门徒训练的核心是生命成熟，合乎主用。门徒训练做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成熟，能够合乎主用，这是门徒训练的目的。门徒训练不是只是让我们出去训练一批人出去服侍做事情而已，它的核心就是让我们，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耶稣都是先在那边做事情让他们看，之后呢再教导他们，让他们也跟着如何去做，目的是在通过这些教导呢，通过这些实际的使生命能够成熟。其实我们今天要看我们分享第二大点，就是门徒的特征。那我先谈到几个观念哈。第一个观念就是概念一，就是门徒和基督徒或者说平信徒，我们要理清这个概念。我们在通常情况下是不是有这种观念，就是说什么是门徒呢？就是一个人呢，他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成长，他努力追求在上帝里面，完之后他努力在教会服侍，完之后好像呢他上过一些门训班呐之类的，他好像就可以成为门徒。那在那些呢信主以后呢，在教会也没什么服侍，偶尔来聚会，那偶尔这个出席一下，之后好像就说，我们就给他贴标签叫什么，平信徒，或者说叫基督徒，对不对？我是基督徒，我不是门徒。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其实很多时候呢，很多人把自己贴成标签，就是我是普通基督徒，我是这个平信徒。其实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哪里，就是不愿意付代价属灵生命成长，只想享受主耶稣带来地上的好处，找一个合理合乎圣经的理由，我就可以继续在属灵上软弱，继续活在罪中，继续活在自我里面，继续活在不成熟中，而不用良心受责备，为自己的不成长合理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不是门徒，常常说哎呀，我离门徒还有一大截，我就做普通的信徒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观念。为什么这么错误观念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讲门徒和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吗？门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今天因为当我们有这种观念，就是说我只是做基督徒我不做门徒的观念的时候，很多今天的基督徒呢就跟非基督徒区别越来越小，在社会上很多时候就分辨不出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今天教会属灵上荒凉，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我不只是说我们教会人，就是普世的教会现在都面临一个情况。北美的教会基督徒失去了见证，都因为我们合理化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成熟，教会渐渐失去了对世界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名。使徒行传十一章26节提到，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我常去思想这句话，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门徒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不承认自己是门徒，这本身就错误。 门徒首先就是基督徒，首先是有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当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众人看到他们与非基督徒的不一样，哪什么不一样呢？生活方式不一样，不只单单说、啊、我信的跟你信的不一样，而是他们生命跟众人不一样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跟门徒是一个概念，就好比说，但是也可以分类，分成什么类呢？分成属肉体的基督徒和属灵的基督徒和属灵的门徒。如果说门徒非要分类的话，能分成两种，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灵的。为什么讲？圣经这么说，跟着前书三章一节提到，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跟着前书三章一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们看到很清楚一个特征，就是说在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人群里面都是门徒。当然了，有门徒有分类，非要分类的话，那保罗所提到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是属肉体的，怎么样呢？像小婴孩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属灵的，成熟的。只有这两种分类，我们生而门徒，生而为门徒。我们自己对自己讲，我们也对身边人讲，我们生而为门徒。就像呢，你在美国出生之后呢，怎么样？生而为公民，对不对？你只要在美国出生的，你就是公民。那当然了，地上的人呢，要为了很多人为了这一个所谓的公民身份呢，却是花了众多的代价。但是呢，我们却轻看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作为门徒这个特征。我刚才分享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不是门徒，我们的概念，我们的错误的圣经理解，我们自己的理解概念，因为我不是门徒，所以呢，我就可以怎么样呢？不用每一个主日都很早来教会，因为我不是门徒，我就可以不用参与服事。因为我不是门徒，我就可以怎么样呢？啊，不用去遵行耶稣的那么多的使命和命令。我们很多为我们的生命合理化，为我们不跟随耶稣找合理的这个借口。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没有借口找，我们生而为门徒，我们生而为门徒。其实很多时候呢，我就在思想以前的时候呢，就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特别是信主以后要受洗。他说：“哎，我现在不能受洗，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还不够好，啊，或者说，哎，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这个努力的跟随耶稣。”那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如果听起来好像是合理的理由，但是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些也都是我们自己找理由。我们为了怎么样呢？我们不要怎么样，在众人面，或者说我受了洗以后，我就好像要做门徒了，所以呢，我好像要付代价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为这些做借口。很可惜，今天呢，我们很多人都面临这个情况，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也都面临这个情况。结果我们确实慢慢的，教会变得失去见证和能力，因为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所谓的平信徒，我们不愿意什么做门徒。我们把我们核心的身份撇在一边，而且我们自己还能够自己找到理由可以安慰我们自己，因为我不是门徒。那我讲概念二，门徒训练。我刚才提到，就是说门徒训练不是在制造门徒，而是怎么样帮助门徒生命成长越来越成熟。这很大的一个关键。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参加一个门徒训练，我原来不是门徒，我经过这个门徒训练怎么样呢？我就被制造成门徒了，对不对？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包括牧者，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觉得好像我们开一些课程，我们经过一些训练，好像就这些人就会自然成为门徒。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门徒，我刚才讲过，只是成为成熟的不成熟的。而且很多时候门徒训练不是要制造门徒，我们不是上了一堂课程之后呢，就像那个工厂一样把大家都是放到模子里面完住一盖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门徒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基督生命有连接，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在这样的一个一起成长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被提醒被建造。 之后怎么样呢？我们越来越能够长大，长大怎么样呢？能够一起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一起配搭建造神的国国、神的教会。很可惜，我们今天都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把这样的责任呢，我们都推给了别人，推给了别人。所以教会就是今天这个光景，我们不能不否认这一点。那门徒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非要把门徒找个定义，门徒定义是什么？大家觉得门徒定义是什么？跟随主的人。那圣经上有没有这个耶稣对门徒有没有定义过？对，安姐说这个对，这些经文我一会儿会讲。对，但是耶稣呢，还有一处经文，他特别清楚地提到什么是门徒。在约翰福音的8章31节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我们起来读好不好？对不对？解好不好？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个“真是”哈，在原文中呢是个加强语气，就是 truly， 你们真的是我的门徒。什么样的人真是好像是个门徒的最大的特征表现呢？这个经文提到什么？门徒是什么？跟随耶稣，对，彼此相爱，对。但是耶稣这里面提到，首先提到一点，就是什么？是遵守主道的人。一个门徒的定义就是遵守主道。既然我们都是生而为门徒，对不对？我们理当怎么样？遵守主道，对吗？今天呢，我觉得很大的可惜就是说，我们听了很多话语，听了很多，我们自己可以看很多。今天网上如果有机会去看，网上的属灵资源一大堆，随便看。但是我常常面临一个问题，我就想说，但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但是我发现我们的生命在成长上面却还是很停滞。一个核心的东西就在于那里，就是我们没有常常真的遵守主的道，我们没有一个心智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听了这个道理，我有没有实际行动？我叫生命都来改变，而且我只是还是说我喜欢听道理。我这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跟随主的门徒来说，对我们知识分子群体，我们一想到门徒训练，一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什么？知识。因为我们的方式是通过知识学习来得到的。但是呢，前两天听到一个宣教士分享，他去这个少数民族去宣教，经历了很多失败。因为呢，他是知识分子背景，去传福音给这些人，讲什么天哪，创造论、进化论，再讲什么科技发展、宇宙，发现什么呢？这人根本听不懂。你讲耶稣基督，什么犹太人的历史，什么被钉在十字架，怎么感受这些，他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呢，这些人呢，却能够通过这个宣教士他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样子去认识耶稣。很难用言语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一个人认出来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不是通过你言语所提到的，而是在你生命中真实所行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一个问题讲，是说行出来真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那是一个一会儿我会讲一个门徒的特征，那行出来真的不容易。但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定义是常常怎么样遵守我道理的人。这个常常遵守主道呢，我觉得有一点是让我觉得特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也是一样。遵守主的话语的人是离开教会以后呢，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遵守主的话语，而是离开教会回到他日常生活中、家庭中、工作中，能够真实遵行主话语的人。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教会主日 一个礼拜分别一天两天来教会，好像我们就是遵守主话的人。其实我觉得不是。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在每天你的生活、学习、工作中，在你的家庭里。我要讲的是门徒有三个特征。刚讲着门徒的定义，现在我们讲门徒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门徒是学习者。耶稣当年是木匠，对不对？其实今天一提到学生的时候，你们想到什么？学校、课本、老师。你们获得知识，包括我们自我也是一样，我们获得知识从哪里来？我们很多时候是从什么集中式教育。集中式教育通常什么呢？是知识，有人已经总结出课本，我们去学。那现在有些时候呢，觉得老师讲的太差，结果呢，这个回家以后呢，你自己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很多资源，可以自己学哈。我们家儿子呢，常常跟我说，哎呀，他们老师，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他说他们这个数学老师呢教的很差，所以他根本不会，所以回家来问我，说我说我比他数学老师教的更好。我心中有点窃喜，但是我想这是真的吗？anyway， 不管怎么样，我有的我也不会，不会怎么上网查，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要思想到，当年跟随耶稣的门徒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今天一个老师，他可以在课堂上讲得很好，他的理论知识非常的丰富，但是你不知道他生活，不知道他人品是什么样子。他可以在那面前装了正人君子，回去以后其实是个恶棍。你所看到的很多时候呢，就是他的知识给你。但是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门徒是什么特征呢？门徒是怎么样？是需要跟随这个老师，老师让他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离那个时代有点远哈，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中国这个近代的时候有这个。包括现在也有，对不对？有这个学徒，对不对？如果说你去学习怎么样去做这个餐点，你先当学徒，对不对？当学徒什么样？好容易当吗？有人做过吗？我们中间，我还没有做过。不过呢，我可以看到很多新闻上，包括就讲不容易，对不对？师傅常常怎么样？做得不好就怎么样？批评你啊！之后你不但没有薪水。而且还每天得受这个师父的教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学习者在那个时代学习是什么？是师父在前面做好了一个之后呢，你就跟着做。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学习通常什么？课本。我们把这些学习方式呢也带到了圣经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想到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就说圣经，圣经是对，是好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要把圣经只是当成知识在学，我们要看到耶稣在前面他已经做了。我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不是丢下来一大堆的这个东西，律法教条给你，完之后呢我们就说你自己做吧，不会的话你上网查。耶稣他是在前面行了，我们就需要跟随。那加拉太书呢二章二十节，我讲怎么跟随呢，这个经文我就非常重要。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哇，时间过得好快。我已经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其实真正跟随耶稣那个就得需要怎么样呢？能够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有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其实这里面就讲到前面一段时间我个人生命经历的一个见证，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呢，这个我们家搬家，之后最近在找房子。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压力非常大，因为呢从我们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各方面的预算来说呢，变得找一个我们能承受的房子在这附近变得非常困难。那我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压力很大之后呢，我就在上面前，我神呢，今天请你给我一句话。今天早上逼哥也分享那句话，就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我一打开今天那个灵修的经文，我有几个灵修，一个灵修就那个经文，就是这个经文。他就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要认啊，要依靠耶和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天我就啊，这话真是对我讲的。我就思想起来一样，就说，我神呐、啊，我就思想起来我以前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结婚的时候呢，当时我和我太太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因为我要结婚，所以我们要搬到一个地方，那我们要找房子。所以当时呢，对我们来说的话，找房子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的预算就这么多，发现呢，在那个地方，在我们所服侍的环境附近找房子，超这个预算根本就找不到房子。当时我想怎么办？要结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结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一件心里非常大的压力。那当时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包括就像我想我今天一样，我说我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我不能给家里面提供一个很稍微好一点点的环境，也是个压力。所以那天上帝就让我提醒想到这一点。那时候呢，后来我们祷告神，我们看了一套房子，离我们所服侍的环境非常近，我们可以 open 我们家的家，邀请很多人来。但是那个房子超出我们的预算。后来我们祷告神，我神呢？如果是你这个房子是给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如果是你这房子给我们的话，请他降价。那时候我们的预算是700块人民币，当时那个房子是850块人民币，我说就降到700块。后来我们就祷告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又去看房子，因为我们不是说还要一定看这个房子，我们还是要找房子呀。那发现这个房子竟然没有租出去，一个月了这个时间。完之后呢，我们就跟那个中介说，哎，你要不要跟那个房东再联系联系，看那个能不能给我们便宜。那他就跟房东联系了一下，房东说便宜50块，每个月800块。我说800块还是不行。后来我回去又祷告，我说神呐、啊，我们就700块，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就最多700块。结果呢，一个半月过去了，我们再去那个家中介看房子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子还没租出去，所以那个中介很纳闷，那个房子确实真的很好，嘿，你都是木地板铺得很好那个房子。完之后呢，结果呢，中介很纳闷，哎，为什么还租不出去？后来我就跟那个。说，哎，我说你再跟房，要不然你再跟房东联系一下，我们还是700。他说，哎呀，好吧，我帮你们个忙。所以他跟房东联系之后呢，他说好，他房东考虑一下。他说你回去，结果我们回去，我就跟我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来一起跟我太太一起祷告。大概一个星期过去了，跟我联系，好，700块钱租给你们。所以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房子是神预备的，但今天我觉得我好像一点就说我忘记了今天我为谁活着。其实今天若是我自己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我就是有压力和重担。那天我来上帝面前提醒我一点，就说我今天在为谁活着。若是今天我为神活着的，神一定会为我预备出路。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今天又回到那个光景，我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今天我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我发现我不是个好学生，我不是没有真正好好跟随耶稣，我常常还是怎么样呢，试图自己跟随自己的道路。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常常对我自己是个提醒。当然了，我觉得上帝让我再次经历到，就是说在我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认定他，若是今天我为他活着，他一定会为我预备。那感谢神呢，几经周折，现在这个房子现在是有一个房子，我们还没有签合同，但是这个房子是在我们预算以内的，而且我们家不用搬太远，而且在这附近环境也很好，那比外面的市场价格呢大概要低这个300块美金。那当然了，这里你会有机会更多跟你们分享里面的这个故事。那我觉得要是真正体会到，就是在我所行的事上认定他，而是说今天若是我为神而活，神必定为我而活，他所做的必定为我预备。那将来彼此相爱，刚才安妮姐也分享到，就是说门徒有个特征是彼此相爱。就像约翰福音13:30，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呢，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3章特别讲的经文讲的是爱，对吗？13:4开始到7讲的是爱。但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爱呢？前面讲什么？不是突兀的随便就突然讲的爱了。如果说爱这个字离开了环境，离开了实际的应用，它就是什么？空头的。如果一个人说什么我爱你，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却没有行动的话，那这个爱就是理论的。保罗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呢，前面就讲了恩赐，前面就讲了很多教会肢体的关系， 讲了很多恩赐，讲了很多服事，那有酒之后讲到爱，其核心的目的就是说，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他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出发点是什么？出发是爱。今天我在这坛上讲到，若我没有一个爱神的心，若我是没有一个爱众弟兄姊妹的心，我就不配在这里讲到。我常常反思这件事情。同样，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聚会，若你不是因为爱神的缘故，若不是因为你愿意因着神的缘故与众人彼此相爱的话，你来这个地方聚会就是突然。你可能出现，你没有什么得着，你可能花你的时间，但是确实没有得着。所以我们看我刚才讲的就是保罗所讲的爱的核心，很多时候他是讲着是基督徒或者说门徒在他一切所行的事情上的出发点。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思考，我有没有爱。但是今天可惜，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活得越来越自我，这个世界的文化也是一样子，我们也把这种环境带到教会里面。我们什么时候能爱别人呢？就是在不损失不损害我的利益的前提下面，我才可以爱人。所以今天的教会呢，有怎么说呢，有些时候我在思想一件事，我们常常怎么样，口头上常常讲爱，但是现实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是因为什么？我们常常都是爱我们自己，常常我们不是带着爱神爱人的缘故为出发点，而是常常是带着一个爱自我的出发点在做一些事情。世上爱人需要付代价，是需要付时间和精力的。基督徒改变世界的方式就是活出爱。其中有个故事哈，讲的就讲到这个 Father 呢 Kobe， 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他，我之前也不认识他。那最近呢，看到看书，一本书里面就提到这个人。那这个人讲到就是在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呢，发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个人逃跑了，逃跑以后呢，德国军官呢就要搜索这个人。结果叫所有的这些这个集中营里的人呢都站着一天在太阳底下，不给水也不给粮食，让大家供出这个人到底谁，谁知道那个人是谁，跑到哪里去了。结果一天下来没有人说，最后那个军官说，好，这样既然没有人，那我就随机选十个人，用这个十个人生命代替那个人处死。结果他就选了十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先后来他是放出来了，这个人呢就哭喊着说，啊，我还有，我真是可怜呐，我还有妻子和老婆，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这时候呢，就这个我刚才讲这个 Kobe 神父呢就站出来说，跟他去德国军官说，我愿意为他死，我愿意为他死。这个事情影响了很多，当时很多人。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分享这个故事，这个但是在里面特别提到了一点什么呢？后来之后呢，一个狱中的清洁工呢回忆到，这科比神父呢带领九个人这么热切的唱诗和祷告，因为这个九人要处死，他们怎么处死他们呢？就把他们关在一起，不给他们吃的，也没有水喝。结果呢，奇迹发生了，就是说这个科比呢，既然两个礼拜14天时间里面不吃不喝，仍然活着。后来他们没有办法，就把他注射毒药，把他杀死了。但是呢，当他在没有死之前那段时间里面，他带来九个人这么热切的唱诗祷告，死亡变得像这个死亡区哈，这个地方是个死亡区，就变得像教堂一样。其实我在思想，常常思想就是说，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就不能揪出许多子粒来。当一个人过于爱自己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那么局限，没有办法产生影响力。但是事实上呢，基督教今天到今天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能曾经对历史整个社会产生这么大影响力？核心就是爱，爱就是舍己。我不敢说今天我站在那个位置上，我可以勇敢地站出去，我说我愿意为他死。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看到一点，若是没有一个付出的爱，我们没办法做门徒，我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别人可以信主。一个人首先是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同样呢，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门徒有个特征是与罪不断征战的时代。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人的话呢，这个人叫 Laura Nassar 是吧？过去一段时间呢，他曾经是一个密西根大学州立大学的一个这个体育的一个医生，也是国家美国体操队的一个医生。 那你看新闻，过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他前一段时间刚刚被判了什么最高刑175年监禁，是因为呢他在这个当一生这几十年时间里面呢，对这些队员女性队员们，最小的6岁，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未成年，超过150个人性侵他们。前几天开庭7天的这个听证会里面，很多人站出来哭诉这个事情。其实最早站出来那个人呢，他是个基督徒，一个女性的一个姊妹是个基督徒，他讲他最早开始指证他。那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讲到一点，就是说当他站在法庭上的时候呢，他 还说了一件事情，其实是他们需要来找我，我只是给他们一病而已。而且呢，他的辩护律师呢，竟然在法庭上说，哦，这个人呢，他在狱中的时候呢，开始参加查经班了，完之后呢，好像有点改变，能不能减刑？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今天人们对罪的容忍程度到底是多高？今天我们基督徒对罪的容忍是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知道我们这个大专在读《认识神》这本书哈，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些经文啊？这段话，每次神彰显起恩慈的时候，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严厉的警告，就是人若漠视他的恩慈，便会遭到审判。同样呢，我们知道保罗呢，在罗马书24也提到说，还是你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好像大家是彼此相爱，很多时候，特别今天，我觉得对罪的漠视程度已经大大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因为世界里充满了罪。大家知道哈，我们教会过去这一年中，这个车子被 break in 好多次，所以弟兄怎么要鼓励我鼓励的要我们看着哈，白天的时候也不要说白天的时候掉以轻心，不要把你的钱包什么东西放在车子里面。为什么？是因为现在有法律规定了。是950块钱还是975块钱以下的人的，基本上怎么样？偷窃，基本上没有什么，不用坐牢。今天抓进去，明天放出来。因为什么？加州监狱人满为患，太多人了。所以前一段时间呢，曾经这个事情也是听到一个故事，我的车子被蹭了吗？被撞了吗？撞之后呢，现在警察局已经给我结案了，找不到车子，找不到撞我的人。完之后呢，更有一个故事讲到，就是说一个姊妹呢，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车子撞了，撞了那个车子逃逸了。逃逸之后呢，这个姊妹也包括旁边的人呢，就把那个车牌号记下来了。完之后就跟警察局讲了，那警察局呢，过了2个礼拜，完后来他就说，这个姊妹就问警察，哎，找我怎么样？有车牌号你应该找到啊。警察说，我就打电话了，这个搬家了，找不着人。过了一个月以后呢，案子结了，没人管他了。因为发现一个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什么样的时代，就是我觉得人们对罪的容忍现在是越来越多，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觉得做跟随耶稣的门徒，他是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一个群体。如果说我们今天特别我们中间年轻人，对这个社会所谓的婚姻的婚前的同居，那是对一些这个色情网站，那还是说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价值观里面，若是我们不认为，甚至很多时候我在大专里面，在那个恩光里面上去，我就恩光里面几个小朋友，我有时候我觉得挺痛心，就他们说话的时候呢，容易常常带一点点的词语，所以今天他们都不在这个地方，对，一词语常常是那种不太好的词语，所以我心中我真的很痛心。我今天讲的话，我说我讲是出于爱的目的，绝不是指责的目的。我刚刚讲了，如果是我出于指责的目的，我今天不配站在这个地方。我想就是一个人他所出来的东西从里面出来的，他会大大影响这个人的生命。我们今天若是容忍，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中间若是有知道某某人在这件事情得罪神，我们还其他的人继续容忍，不给他真正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在纵容，同样我们也是真的没有爱这个人。弟兄姊妹，我鼓励我们每个人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怎么样呢，藐视神的慈爱。对最容忍的教会是渐去失去神同在和荣耀的教会，是在不断积蓄神的愤怒。那今天呢，我讲回应到最后一点，第三个方面就是门徒的使命。提到就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我常常提到很多遍，我们也知道大使命怎么样，耶稣的目的是怎么样，是使什么，是万族万人 万族万民做什么？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但是我特别今天提到一点，就是去字。去字什么意思？我们要出去。其实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教会开始模块化，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教会的服事集中化，那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呢，讲我们这个很多的个体基督徒作为门徒，你自己的责任怎么样呢？我们把它归给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提到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把人带来教会，带来教会，我们是来，我们是把人带来，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自己没有，不会去 take 这个责任，去跟他真的为他祷告，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去影响他。我们常常只是把他带到主日来。其实我上个礼拜天我在那个尊重家，我就分享过一点。我说九月时候呢，很多新朋友来的时候呢，他根本不知道前面在讲什么。来了以后呢，听不明白，他下次不想再来。为什么？因为主日讲道通常情况下呢，不是对慕道友讲的。慕道友真正能够明白福音的时候，是通过带来他那个人生命中所传递出去的信息。我们今天常常是来，来，我来培训你，来，都等着。但是让我知道耶稣基督他找门徒，或者是他训练门徒，常常是去。他去到这个工作中，我们需要去到工作生活中去，去到那个中间去实践我们的信仰，而不是把人只是带来。其实我今天时间有关系哈，我就讲了，我呼召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呢，若是你有这样的心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间，你愿意回应神，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做门徒，因为本身我生而门徒。我愿意跟随你做门徒，或者说主啊，我愿意今年这一年我花我的时间和生命，我愿意帮助别人有成长。我讲的说门徒他本身是一个门徒训练者，门徒的本身他有个责任，他就是训练别人的门作为门徒。我今天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我特别愿意 open 我自己，虽然我现在时间上很忙，但是呢我愿意接下来今年这段时间我开一个门徒小组，任何人的群体都可以，不论你现在是当然我限姊妹不限这个限弟兄啊，姊妹不在找姊妹的，限弟兄来参加。不论你是高中大学，你还是这个我们中间社青还是家庭，若是你参加一个门徒小组，你想通过这个小门徒小组里面你生命有成长，一起跟随神，我愿意请你接下来一个礼拜里面联系我，好不好？那下面我们起在上面有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知道跟随你不容易，但是主耶稣你在前面都已经走过。今天人在地上生活本身就是不容易，但是呢因着有你，我们有力量有盼望，也因着有你，我们才知道生命真正的价值和宝贵是什么。其实这个世界每天灌输我的观念，把生命最可宝贵的东西都抹杀掉了，以至于人们活着很多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动物是一样的，只是为了吃穿住行，为了生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着形象所创造的，我们理当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创造的那个宝贵的身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众人每个人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主啊，我今年真是要好好成长，不要再做那些婴孩的软弱的基督门徒，而是在你面前慢慢成长。求你帮助我们，将一些颂赞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同样是我们每个月的一次的圣餐时间哈，请我们的同工我们到前面。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节提到，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把你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就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同样，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流的。我们招待引领我们弟兄姊妹到前面来，那还没有到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坐上，可以思想今天神有没有对你说话，也思想我们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们的言语、生活、行为里面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与耶稣基督再一次有连接，也借着这个机会，让耶稣那丰富的生命、圣灵的能力，实在再一次覆盖我们的一切的软弱，使我们生命真是可以不再原地踏步，使我们可以有与我们作为门徒、生而为门徒这样的一个身份能够相配的一个生命。我们中间还有没有领到饼和杯的？我们一起供立在上帝面前，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他我们舍的，以至今天他的前面，他不只是空空教导我们，而是他的前面已经行了，叫我们存着喜乐的心、盼望的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而且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就在天上，他在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群在地上虽有难处，但是我们可以因着靠着他的能力，可以胜过难处，用那永不衰残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以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耶稣的为我们舍的身体。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